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我是小丸子。
哦，小丸子，你是这个麦可雷的贤妻良母，对不对？
蚊子屎壳郎专家的另一半，对对对。
今天呢，换你上来，要跟我们聊些什么呢？
聊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事情。
关于什么东西？
思考原生家庭。
原生家庭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从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讲，那已经是多少年以前了。然后我开始的时候觉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日本话吗？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我就完全不像我的另一半这么会研究。我没有研究过呀，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的家庭。
哦，那为什么不就说我们的家庭，要说原生家庭？
就是啊，可能就是说就有血缘关系啊，或因为有一些家庭你知道经过了一些重组，哎，不过也不一定，就是重组了的家庭应该也包括在原生家庭里。我的理解是哈，完就是你生活的这个家庭环境。
哦，他这个生是指生活呢，还是说生下来的生？啊，比如说就所谓的原生家庭，是你跟你这个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亲，这个组合呢？还是说你不管是谁你就在那长大了？
我觉得都可能包括了。
哎，到底是哪一个？这个是专家用的词，你跟我讲说你觉得。
就是这不行。那我要赶快现在当场搜一下。
你当场搜一下也可以，你赶快搜一下。
原生家庭是一个心理学常用概念，指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。
所以出生跟成长可以是两个不一样的家庭啊。
原生家庭，那么就是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孩子。
哦，你是这么读的哈？原生家庭怎么样？你最近看了很多原生家庭。
这个词非常流行嘛，你看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现在我们压力也挺大的，很多时候好像自己的家庭发生的情况就很容易引入这个词，就是往回去看啊，我曾经来自这个家庭，原来我是受到了一个我家庭给我的影响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，好像就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，而且非常的流行嘛。现在
你再给我查一查看这个原生家庭的英语是什么。
有道理。
英语比较容易懂一点。
还真是，还真有。
它叫什么？
这个准不准啊？ Original family。
哎，这不是废话吗？
等会儿， primary family。
primary 可能比较对。
他说是跟 adopted family 相对的。
呵，
所以这个源呢是源头的源的意思，中文写的更多的是原来的原嘛，就是，
原子弹的原。对，
哎哎哎，
每个人都是爸妈的原子弹爆出来的。
反正就是说我们的家庭。
你们的家庭。那我问你，像你跟麦可雷组成的这个家庭算不算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，还是你们两个彼此 adapt 彼此收养成的一个家庭？那你们的娃娃当然对他来讲你们两个是他的原生家庭，对吧？那你们两个新婚燕尔一直到有娃娃，而甚至有娃娃以后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算是什么？你们算是这个再生家庭吗？
哇，这个真的，我只思考了跟小朋友的关系，跟娃娃的关系，
哈，
就我们两个就是基督里的家庭。
你们两个如果闹别扭的话，你要找原生家庭的问题，那就是怪你爹怪你妈，对吧？
对，
是这个原生家庭的观念。
对， 对，我们两个就互相找对方
父母亲啊算账。
你总是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，就感觉很有道理，而且很多时候你就觉得越看越有迹可循嘛。
哦，
一开始像我跟麦克雷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那个笑起来，包括说他脸部的一些动作，就跟他爸爸一模一样，
就跟他原生家庭一模一样。
但是他是不知道的，
啊，他不
知，他没有这么明显的觉得如此的相像， 但是外人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一个行为模式上的影响，我可能觉得
非常的原生。
对，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些我觉得性格上，比如说我爸妈是完全不愿意出差的，他爸妈是拼命出差不愿意待在家里。
你说你们两边是完全相反的。
这个完全是我的一面之词，但是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就导致我们的性格。我们就有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认知里面我就很难接受爸妈出差这种情况嘛，我就觉得我的性格怎么说呢，我就会觉得
被遗弃，
我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我。我爸妈因为太少出差，偶尔出去出差个几天只是一方，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去的，但是麦克雷家有时候是两个人都在出差这样子，但就算是一方我都会心里面就一直在想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，是不安全，就是我会有很大的担忧，说我当然没信主啊。因为这些行为模式而产生很不一样的心理的状态。
你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会担忧的假设，
这个是我归结到原生家庭的一个问题。
那你在网上看的原生家庭是讲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是讲出差吗？
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网站，
就跟我们世外桃源是另类的网站就对了，
就不说这些网站名字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题目就叫什么原生家庭都是祸害。
真的、啊、哇，这是基督徒的网站吗？
这个、不是就这种主题，它下面就有好多好多的人就不停地控诉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还说我曾经来自于这个家庭，我受到了多少伤害，然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，就是有好多好多的故事，然后很多时候你觉得某些故事也挺似曾相识的，然后也好像觉得哎，因为很多文化上的相似性嘛，你就觉得哎呀好像对哦，我们身上都有过，然后你是会有一定的共鸣，但是就是说你多看了这些故事了之后，它归结到最后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，那么一定是我的原生家庭出问题了。另外是美国有很多的一些连续剧它也是这么拍的，就比如说但凡这个人是一个杀人狂，那么很可能他就来自于一个残缺的家庭，对吧？就一般都是这么拍的，就是这个人的家庭就好不了，就不太会说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生出了一个杀人狂，那可能也是有这种反转，但是就很少嘛，他一定是有一些犯罪学家去引导他，然后到最后他肯定就引发出了很多阴暗的儿时遭遇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
那这个也就是现在那个所谓白左的黑左的说法嘛，他们是 underprivileged，他们是从一个被压迫阶层来的，所以他们就一辈子没办法翻身。啊，你要是这种有爸妈帮助你啊，能够在好学校念书的白人孩子、亚裔孩子啊，就是特权阶级啊，你们。所以这整个的社会呢，要试着把我们这种个人的原生家庭所给我们的包袱以及它的阴影呢，借着政府的胖荷包大力除掉，哎，平均分配财富，平均分配机会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看了这些东西，你觉得有道理没道理呢？
我就是自己经过了一些思考之后，就一开始是觉得这种理论很吸引人，而且是因为我做老师也有一段时间嘛，就很多家长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家长，他们就会一直反思嘛，就是说哎呀，如果将来我的小孩变成了什么什么样，万一心理压抑，那一定是我对他施压了，或者说我做的不对呀、啊、或者怎么样。所以说家长在育儿的初期就非常的焦虑，因为他觉得小孩不听话可能是我的错，对吧？
对，当然是。
但小孩听话可能他是装的。就是说我不懂他，那是不是还是我的问题，就是还是我这个原生家庭好像我没有去了解他们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好像总是家长的错。原来我没做家长的时候，那我作为一个儿女，就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把问题归结到家长身上是一个蛮简单的方法吧、因为你觉得很有道理啊，就比如说我妈妈很喜欢操心，那么我就很喜欢操心，我就很喜欢担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我好像觉得这是一个我不可避免的受到的影响。但是后来我在想，如果说我从一个父母的角度来想，如果说我孩子觉得他但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给他传过去的，
那你就有点不开心了。
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就不会 这么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的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说很多时候原生家庭对于子女来说它更像一种安慰嘛，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家庭有各种欠缺。
对，
我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，我的欠缺
是
来自于家庭的欠缺。
哦，
对，但是当他们有了孩子了之后，他们仍然在往上找，因为他觉得哎，反正我父母传给了我，我也就这样了，我再传给我的小孩，我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的父母，就是说他并不解决问题。
哦，
最终
甩锅家庭。
我如果我爱担忧，我怎么样能不担忧？原生家庭没有告诉我，我怎么能不担忧？
对呀，这种说法并不替你解决问题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
但是当这个说法很流行的时候，它就让你永远停留在看问题上，包括说你去反思，说做父母来说，你老是在想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是不是做的不好？我小孩才这样子的。那么这种状态也是会影响到家庭的，就是因为他的眼光看的地方不见得完全是和圣经看一个家庭相似的。
那你觉得在圣经在这方面是怎么个说法呢？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？也许可以拿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啊。请问小丸子老师，你觉得啊怎么样？
圣经里面读到最后，还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世纪里面一开始该隐想要找借口了，该隐开始要发怒了，
嗯，
神就堵住了他这个发怒的借口嘛，神就跟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口，
嗯，
就是他恋慕你，你如果对他视而不见啊，或者不抵挡他，罪就要发动了，罪就要来找你了。所以说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说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，就无论是小孩大人，
嗯，
我们的父母，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
嗯，
导致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哎，但这个东西在很多不信主的人听来就更像借口。
就是该隐来讲啊，因为耶和华是跟该隐这么说的，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啊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
嗯，
也就是说呢，不论是该隐，无论是耶和华，都没有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啊，把它的源头推到亚当夏娃的身上。
哎，对对对，没有说他们教子无方什么的。
对对对，你自己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啊，你不能把它往上推。
对，
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的很传神呢，他就是说，父亲吃葡萄，儿子酸倒了牙，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的说法。但圣经是反过来说的，他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
圣经就特别在他把这些问题都指出来了，但是他把道路也指出来了。
嗯，
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就算是已经信主了，有些时候也容易被世上的一些道理就吸引过去了，就觉得哎呀挺有道理的，其实圣经已经都告诉我们了。
我们从生活里面的观察，就好像你讲说麦克雷像他爹，你呢像你妈，包括我们性格的塑造、生活习惯呢，这个绝对可以说是原生的家庭，从你父母亲遗传而来的。甚至人的里边有罪，那也是从我们老祖宗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
嗯，
只是现在我们在讲人的问题呢，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罪啊的这个原菌在里边啊，而是说呢，这个罪在你身上的表现，除非你是个杀人犯啊，或者你这个性格呢就是一种变态的犯罪的性格，要不然那个本身它不是个问题。比如说我这个人内向，
嗯，
内向本身不应该是个问题啊，
嗯，
或者我喜欢说话，不是我喜欢说话，是你喜欢说话，
是我喜欢说话，
对对对，你喜欢说话，
不是个问题，
哎，可能制造问题，但是喜欢说话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个问题啊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尽管我们是从我们的父母那边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影响，但是等你出了问题，你把这个影响啊变成问题的根源，才会说原生家庭所给你的东西是一个缺陷，是一个缺点。
嗯，
我们需要分清楚的就是，到底在哪一些的事情上，哎，从父母传给我们的，父母熏陶我们、影响我们的，是一个真正绝对的问题。
嗯，
其他的都摆在一边，因为不管他给你的是什么，他们也活得好好的，你也活得好好的，你不能随便怪上去。他给你个暴脾气，但是你不见得要发脾气啊。
嗯，
就像耶和华跟该隐讲的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？就算你父亲给你个张飞脾气，到时候要发脾气，还是你发脾气，不是你爹发脾气，这不能合在一起。所以到底什么事情可以算在原生的家庭上？哎，这个其实是值得讨论讨论的。小丸子，你的看法如何？到你现在，到底有哪一些的事情你是百分之百怪你爹吧？
就长什么样子？
长什么样子？对说的一点都没错。
就在不整容的基础上，不经过后天改造，但这个还是和信主是有关系的。就是信主了之后，就不会再去专门看说，爸妈是这样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我就一定要是这样。就是我在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得到了很大的自由，就是说
释放。
我知道我可以不这样，尽管我不一定完全做到了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是经历到的一个过程是说，我仍然很在意我爸妈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我会很想改变他们。
你就让你爸妈很受不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就故意就不信耶稣给你看。
哎，对，可能就是有点觉得，哎呀，你们基督徒，哎呦，好像跟我们不一样，跟我们不一样也没过得多好。
你在这提到这个信主，我们要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，信主到底是什么？圣经有一个话叫做啊，重生，对吧？所谓重生呢，就是再生。就前面讲的那个再生家庭，对，你这个再生家庭变成一个强势的家庭。这个再生的家庭呢，它给你一个新的地位。你说基督徒受洗是干什么？就是让你和你一切从原生家庭来的，包括你的个性、你的思想啊、你的打算，通通都死在水里边了啊。当你再出来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第二个家庭。这个第二个家庭呢，啊，不像你的原生家庭一样是你可以挑出瑕疵来的。不不不，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生命住在你里边。那你如果知道怎么就着圣经来与他对照，跟随主接受他的引导，你的一生啊，可以从这一个第二个生命、第二个原生家庭呢，结出丰丰满满的果实，而且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是什么。这是人为什么要信主，我们可以说是最实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因为神要改变我们啊，不管你父亲吃的是多么酸的葡萄呢，酸不到你的牙，
酸不到牙齿，
对，酸不了你的
牙，对对。
所以你一旦信主，你一旦认识了主啊，那么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对位置了嘛啊，因为你的父母亲和你一样，也是一个被罪啊，被这个世界所勒索的啊，所奴役的一个人啊。当然这些话对不信主的人来听好像是很刺耳啊，但实际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而且等你从这个再生的生命、再生的家庭长大了之后，你回头看，你会觉得真的是这样。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，到底什么事情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呢？几乎完全是负面的。那不是在乎你的个性，也不是在乎你的习惯啊，也不是说这个从你的这个老家来的各种各样的想法遗传，而是呢，我就举个例子跟你说好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弟兄你也认识啊，这个弟兄呢，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律己，而且是只活在自己世界里边的爸爸。他有三个姐姐在他头上。
对，
你知道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？哎，
对。
但是我们这个很可爱的弟兄，小的时候有一次，他就突然他开始想一个问题，这也许没这么突然，有一个问题在他心里面憋的呢就不行了，所以他决定向他家里面这些长辈来求教。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呢？就很简单啊，就是最近我们节目在说的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
哦，对，
哎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他第一个去问他的老爹。因为他这个老爹呢，能刻苦，能自律，年纪很大，到美国来念了一个工程的 master， 他有这么大的毅力，肯定表示他对人生很多事情是有答案的，要不然你的力气从哪里来呢？
对
啊，那他就问他爸爸说，这个人死了
之后
去哪里？对对对，
到哪儿去？对，
他爸爸给他的答案非常简单， 不要来烦我。
想这个有什么用？
不要来烦我。然后他去问他的这个二姐三姐，因为他大姐那时候不在家，在他眼睛里他这个二姐三姐啊都很聪明，结果呢二姐三姐给他的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，也只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，
就非常诚实，
非常诚实。但是因为他二姐自己都想自杀，他自己都觉得活得没有意思，他自己都找不到这个答案，
方向。
哎，人活着为什么？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如果我什么都没有答案的话，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价值？
有什么意义呢？
哎，对对，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辛苦苦、勉勉强强的活下去呢？对吧？那大姐不在家，最后还剩一个人没问呢，就是她妈妈。她就鼓起勇气去问她的妈妈说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没想到她妈妈给她一个非常斩钉截铁而且冷冰冰的答案，就是说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。她这个答案就在她内心深处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恐惧。她说她那时候年纪小小，有时候想的晚上啊睡不着觉，还会流眼泪。
好担忧的。
他不只是担忧啊，对吧？
恐惧的
事。对对对，我们假如孩子这样子呢，你怎么答他？你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想的问题，还是不值得思想的问题呢？像这种的东西，包括人有没有灵魂，这个才是原生家庭给你最严重的影响，而不是他的个性、他的习惯。
就不讨论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
对，你一下子就把这个小孩啊，或者是长到半大不小的这个年轻人，他心里这些基本上的疑问，你自己从来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他，去寻求他，你就告诉他说：“你走开，你不要来烦我。”
对，
也不鼓励他去寻求，那个才是真正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害处啊！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不信主的家庭，他们的孩子往往要经过很多的大风大浪才会信主。他自己要去摸索这些事情，然后当他摸索到答案，当他找到主之后，他要回头劝他原生家庭的这个父母啊、祖父母啊、兄弟姐妹，那可是难上加难，因为他们从前自己的态度就是这么的硬、这么的臭，对吧？根本不屑于一谈这个事情。其实他们没有答案，你现在找到答案，你再回头告诉他们，那他们是不但不要听，而且看到你就火上心头啊。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原生家庭最大的责任。其实你必须要诚实，你至少应该像他的二姐一样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活得也很痛苦，我也在寻找，我也鼓励你去寻找。
对，你要比较诚实的对待他，然后但不是说马上把他那个问题关掉。
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字了，就是把他关掉。当你把这个问题关掉的时候，你把他一切的希望以及他那个摸索的勇气都给他关掉了，啊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哎，恐怕在这方面呢，得好好的思想。现在的尤其是中国人，这方面的勇气很缺乏的。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敢谈，不愿意谈，讨厌人家跟我谈。
因为就是像二姐说的，我觉得很多还是因为相对好面子一些。当我们说觉得我们不知道，或者我们知道的不够清楚的时候，也没有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。
你知道，当你爸爸叫你走开不要烦我，当你妈妈告诉你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那真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位可爱的弟兄啊，他在青春期的时候陷入一个长期的沮丧里面，他整天听的就是那种 metal hard rock， 就我们叫做魔鬼性的摇滚乐啊，他整天把自己埋在那个音乐里面，期望能够麻痹他自己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了、啊。他后来就讲啊，当他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够了，
他就不用夜间流泪了。
他觉得这个解答了一切的问题，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
他就有希望了。
这个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，剩下的只是他真不真，是真的这么回事吗？因为死亡必须是要被胜过的，要不然我们这个生命没有意义。
对的，就是孩子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父母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问题方向就是不是很对。就比如说我们担心的更多是他们肉体上吃啊、穿啊、上学啊，
是
就这些东西。但是其实孩子有很多灵魂的压力，就父母，就你要足够有这种 你还是自己也要有这个思考嘛，然后你会注意到孩子其实是会想的，他们可能时不时就会问你一些
对
这些问题，或者突然就是很他们很忧伤。
当他开始寻找，当他开始去问的时候，原生家庭是怎么样，往往决定他是怎么样。那个决定如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会给他的生命里面带来很深的阴影，很大的绝望，那是非常残忍的事情。有什么事情比堕胎更残忍，比让小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更残忍，没有饭吃更残忍，没有衣服穿更残忍，就是你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并且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
如灯灭，这句俗语太厉害。
其实灯没灭也不会灭，只是你的灯很可能被原生家庭给它关掉。耶稣可以再把你打开，你愿意吗？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